活在耶稣里施工，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，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，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，更好的信靠神。
那个透明的碳或者是不透明的碳就是铅笔芯，透明的碳经过高热高压，结果呢你看见那个碳就变得透明，那就是钻石。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有新的物理的定律，在现在在某一个温度在某一个压力底下，你看见就变碳就变成金刚钻，就变成钻石，变成透明的。那我们也相信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金子因为经过了高热经过了高压，结果它是透明的。所以给我们看街道是金金的，整个耶路撒冷是金子的，但是它是透明的。今天的金子不透明，今天只有钻石是透明的，今天金子没有透明。到了耶路撒冷，到了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你看见说耶路撒冷要发光的。所以你看见这一定是经过什么高热高压的结果。圣灵怎么做？那就是蒙恩得救以后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做的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什么时候是新耶路撒冷，什么时候神的旨意就完成了，什么时候神说我终于能够从中心达到圆周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为什么最后等到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，我们看见的话是新耶路撒冷。所以从论古列到以赛亚53章一直到以赛亚62章，耶路撒冷可赞美很明显的借助这三段的圣经，我们可以知道他们中心的思想。那借助三明治，我们慢慢慢慢就会弄，我们会知道说每三章每三章圣灵一定有个中心的思想的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很清楚了，讲的救恩第一当然要讲的救恩的拯救者，讲的救恩当然你要讲的拯救法，但是光救我们不做罪人，光救我们，光救我们不犯罪，不要没有错，后来亚当犯罪了，所以是不是神只把我们带到不犯罪为止，那这样一信称义就够了，这样一信成圣就够了。但是为什么因信得荣耀呢？因信得荣耀就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当你接受这个生命进到你里面，然后这个生命长大再长大，给我们看见他怎样从马槽开始经过十字架最后达到宝座。我们的主是如此，我们也是如此。所以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，我们蒙恩的就只是开始。有的人说我只要上天堂去，我脚能够摆在天堂里就够了，就够就开心了。但是你忘记了在救恩的后面有个结果，那个结果就是后面的九章所给我们看见。所以当大家看到这幅图画的时候，慢慢慢慢你应该知道说什么叫做救恩。所以救恩不是叫我们乐园，是叫我们乐园福德，但是不是回到不犯罪的伊甸园，乃是回到神说要吃生命树的果子，然后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。但是结果呢，真的能叫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是因为我们接受了生命树的果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很清楚的，神的盼望是葡萄园，是出酒的葡萄园。所以到了这个答案在哪里呢？答案就是从40章一直到69章，我想这个话是非常清楚的。好了，那我们看完了53章，我们自然就到了54章。到了54章呢，你看见下面怎么说呢？第九节啊，不是，等到你经过哥哥他的那个 哥哥他就像什么，就像飓风台风一样，从那里从哥哥他扫过。所以现在呢，刚刚经过暴风雨，这就是哥哥他的不是。所以呢，这个时候神就安慰他的百姓，第六节，54章6节，耶和华召你如召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，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，这是你神所说的，我离弃你不过片时，却要施大恩将你的收回，我的怒气仗义顷刻之间向你掩面，却要以永远的慈爱怜恤你，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。所以明白吗？现在很清楚的，当然十字架代表神的怒气，神的愤怒的杖就落在他儿子永久磐石的身上，结果磐石就为我们裂开了。所以第九节说，这是好，我好像挪亚的洪水，我怎样起誓不再使挪亚的洪水漫过遍地，我也照样起誓不再向你发怒，也不斥责你。大山可以挪开，小山可以迁移，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，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，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。那什么时候你看见彩虹呢？如果大家真的懂得新耶路撒冷不是有12块宝石吗？如果你真的根据它的颜色画一画的话，那很清楚的，那座城好像它就躺在，或者就可以说它就躺在那个彩虹的上面。所以11节说，你这受困苦被风飘摇不得安慰的人啊，我必以彩色安置你的石头，以蓝宝石立定你的根基，又以红宝石造你的女墙，以红玉造你的城门，以宝石造你四围的边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很明显的到了54章，这个救恩的结果是什么？救恩的结果当然是新耶路撒冷，这是最后神所要做的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从52章就读到54章。那么读55、56、57，那个应该是一个人蒙了这么大恩典以后，你看见吗？当然在我们身上有结果的。那么到了56章，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这个殿要变成万国祷告的殿。那么要记得，当我们读56章的时候，有一句话，就是与耶华联合的外邦人，那是指的什么？指的外邦人得救说的。所以现在呢，我的殿被称为万民祷告的殿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你就看见说，这个殿呢是万民祷告的殿。不过这个殿不一样在哪里呢？当你读55章的时候，你们一些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，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。大家还记得吗？这个主耶稣在祝棚节最后一天，当那些祭司们他们带着以色列人到希罗亚池去舀水的时候，他们把那水就倒在祭坛上，那意思就是说从祭坛可以流到圣殿。那么如果你看见圣殿有水流出来，你就知道是神的荣耀已经回来了，清楚吗？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就等一年一年等，他们以为说现在是最后的一天，他们起码可以表演水从圣殿流出来。但是他们知道，如果弥赛亚要回来，恐怕要明年再回来了，所以我们要再等一年。我们不知道等的什么时候，但是无论如何，因为神的荣耀没有回来，现在他们要告别了，他们要离开了，要再等一年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我们的主就站起来大声说，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你们为什么渴？ 你们巴不得能看见神的荣耀回来，但是不要忘记，神的荣耀已经回来了，神的荣耀已经在那个比原来的圣殿，所罗门圣殿尺寸更大的已经回来，因为我们的主说，我比殿更大，而且他以他身体为他的殿，所以道成肉身，至大帐幕在人间，所以他来到地上就好像会幕一样，到了会幕你就看见神的荣耀。所以很清楚的，以西结圣殿的荣耀到了2000年前在主的身上道成肉身的时候他已经回来了。所以感谢主，你现在所看见的荣耀不光是神独生子的荣耀，你也看见十字架的荣耀，人子的荣耀，不是吗？如果神的荣耀果然回来了，借着道成肉身，借着钉十字架，如果你看见了那个荣耀，那么如果神的荣耀回来，那个圣殿就跟旧约的圣殿不一样。旧约的圣殿只是圣殿，是给人敬拜的，告诉我们说带着血怎样从祭坛到圣所到至圣所，每年一度就一次，大祭司带着血进去的，所以一年一度只是代表性的。我们没有一个人进过这个圣殿，是大祭司为我们进去，还是代表的，明白吗？但是现在问题不一样了，现在神的荣耀已经回来了，所以神所回来那个殿应该是万国祷告的殿，而且这个殿不要忘记，一定是比原来尺寸更大，那更重要的就是你们一些干渴的都可以当进前来，为什么？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信我的人从他的腹中，就是他的深处要流出活水的江，为什么？他们就是神的殿，他们就是圣灵的居所。所以当你看见圣殿流出水来，你叫神的荣耀回来了。我告诉大家，你只要看见神的儿女，你只要看见教会从他的深处流出活水的江河，那你就知道说弥赛亚已经回来了，主耶稣已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很清楚的，55章56章就告诉我们说神的荣耀回来了，现在我们就是圣灵的殿，现在我们就要到深处去，里面有一井的泉源。神是个灵，拜他的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，外面有一口井是虚假的井，里面有一口井是我们深处的井。所以现在我们要敬拜他吗？不在这个山上，也不在那个山上，所以当然我来到至圣所，来到深处，就好像来到至圣所，当然你就看见，现在你只要到深处你就碰到活水了。原来我们的里面乃是秘密的泉源，秘密的水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清楚吗？我们就好像什么呢？好像西岸一样，我们完全被基督征服了，我们宁可做他爱的俘虏，我们宁可到希罗亚池子去洗一洗，为什么？因为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我们已经变成圣灵居住的地方。当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，不要忘记，他不只是基督的身体，他也是新人，而且渐渐成为神的圣殿。所以非常清楚啊，这个圣殿跟旧约的圣殿不一样，哪里有圣殿哪里就有主的同在。你不只在这里要下拜，更稀奇的，不要忘记马太马可路加告诉你说，你要尽心尽意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。但是到了约翰福音，神爱世人，是约翰告诉我们说，不是我们爱，乃是神先爱了我们。所以明白吗？每一次我们来到他脚前下拜， 好像我们向他下拜，他得着更多的荣耀，但同一个时候从他的宝座门槛底下流出活水的江河。我们一到深处去，我们一面敬拜他，我们一面得着属灵的滋润。这不是新约是什么？这不是今天我们所得的恩典是什么？到了57章，这个57章啊，第14节，耶和华要说，你们修筑修筑，预备道路，将绊脚石从我百姓的路中除掉。稀奇的很啊，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没有错，他担当我们的罪没有错，但是今天呢，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我们不只是让神的荣耀回来，我们不只成为万国祷告的殿，而且你看见在这里有水源，但是更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你们要修筑修筑，预备道路。为什么呢？将绊脚石从我百姓的路中除掉。很明显的，这是王的大道，但现在王的大道呢，是每一个人都要经过的，但是要小心呢，如果有很多的绊脚石就把他们绊倒了。那么现在神做什么事呢？要绊脚石从中间把它除掉。好了，大家还记不记得当那一天我们的主和门徒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们说，你们说人子是谁？然后彼得就代表门徒们就说，你是永生神的儿子，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。所以我们的主马上就说，西门巴约拿，这是父神启示给你，但是我还要告诉你。所以我们的主就把教会就启示给彼得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在彼得的观念里面，基督是不钉十字架的，明白吗？所以等到后来我们的主才指示他说他要上十字架。他能够相信一个没有十字架的基督，他能相信荣耀的基督，他能相信，因为他还是犹太人嘛。但是现在我们的主第一次启示给门徒，他要到耶路撒冷去，然后他要被钉在十字架上，3天要从死里复活。那么这件事当然神的旨意了。如果我们的主不在53章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，我们这人就灭亡了嘛，对不对呢？但是呢，彼得怎么说？万不可如此。原文就是可怜你，可怜你，千万不要这样做。所以实在说来，彼得爱我们的主，真是爱啊，就是你要多珍惜你，你千万不要到耶路撒冷结果受死，然后不需要这样做。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主就很严厉地责备他，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，因为你只体贴人的意思，你爱我这是人的意思，你不体贴神的意思。神的意思要让我上十字架，神的意思唯有十字架才能带进救恩。但是彼得呢，好像拦住我们的主，他体贴人的意思，他不体贴神的意思。所以我们的主怎么说呢？你是绊我脚的。所以我们的主要往耶路撒冷去，现在他要完成神的旨意，结果彼得呢，拿了绊脚石就在那个路上把他绊倒了。如果我们的主真的绊倒了，他真的不上十字架，我们就没有救恩了。所以那个绊脚石一定要出去的，明白吗？好了，当你读到加拉太书的时候，讲到隔离不受隔离的问题，明白吗？那么里面有一句话怎么说呢？我们好不好看一下，我觉得这个倒是很重要的。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5章第11节，弟兄们，我若仍旧传隔离，为什么还受逼迫呢？若是这样，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。那中文翻得很文雅，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。在希腊的原文是，那十字架绊脚石的地方就没有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很清楚，这里告诉我们，十字架是个绊脚石，要把人绊倒的。 所以马上主就对彼得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为什么马上主说这句话？因为十字架就是绊脚石。所以如果彼得他背起他的十字架，就等于把绊脚石放在他的前面，就把彼得就绊倒了。彼得倒了，神的旨意就不倒了。就是因为彼得不肯倒，他希望我们的主不要去，那么神的旨意非倒不可。但神的旨意不可以倒，如果神的旨意不倒的话，那只有彼得倒。所以请记得，彼得是绊住脚的，他是那个绊脚石。那怎么办呢？这个人要倒，这个人怎么倒呢？他不会倒的，十字架是专门做这个工作的，叫我们这个人非倒不可。弟兄姊妹，彼得倒了就好了，彼得倒了我们就有救了。如果那一次彼得没有倒，我们的主倒了，我们就完了。所以我们读圣经要明白，要清楚，为什么主说那段话，为什么主说要背起我的十字架来跟从主，很清楚的。钉十字架是加号，背十字架要么是打叉的记号，如果真的是相信这样的事，这样的话是打叉的记号，或者有人告诉我们说主耶稣背十字架，其实呢我们不要忘记，主耶稣只背一根的木柱，因为有一个根本就已经老早摆在刑场上，已经在那里了。所以不管这样的十字架也好，背的时候或者这样也好，那么很清楚的，当彼得背十字架的时候，他上面有个记号，是打叉的记号，是不是？或者这样的一个记号，你们做老师的，你们最高兴的就是看见学生打错了，给打个叉叉或者打个叉。所以什么叫背十字架？背十字架就是让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打个叉叉，把我们这个人打叉掉，把我们这个人除掉，结果我们就不拦住神的旨意了。所以明白吗？这就是背十字架的意思。所以将绊脚石从百姓的路中除掉，就叫每一个人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。做丈夫的永远不要给妻子十字架，他永远不要忘记他的妻子是神给他定做是最好的十字架。这样你看见吗？当我们背起十字架的时候，神的旨意就同行的。慢慢你看见做丈夫的能爱妻子，爱到一个地步，妻子佩服丈夫，因为顺服是从佩服来的。他有什么地方可佩服？因为他服在基督的权下，所以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丈夫，他是世界上最好的妻子。原因是什么？要人如果要跟从主，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这就是以赛亚书第57章。所以这样你看见吗？一个人蒙恩得救以后，十字架不止救赎，我们讲到主钉十字架然后给我们平安给我们喜乐，这是这十字架救赎。但你看见还有一段的是一部分的圣经明明讲到十字架的交通，背十字架就是使得交通说的，本来是他的十字架，但是你从神那里接过来的。盖恩夫人她16岁嫁给一个38岁的丈夫，她知道她要背十字架，丈夫是她的十字架，妻子十字架，但是有一天连佣人都欺负她，她说这回我不干了。我请问大家，今天只有下属背十字架，没有上司背十字架的道理。如果下属让上司不开心的话，上司把他开除就可以了，不必背十字架。所以盖恩夫人身为夫人，她可以不必背，不必做这件事。结果圣灵告诉她说，这个佣人对你有好处，他是专门为你顶做的。结果他从 主那里就接过佣人了，这不容易啊。没有多久，这个佣人就改变了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十字架乃是一个交通，本来他的十字架，但是现在该恩夫人呢，从主的手里接过这个十字架来，所以就背起他的十字架，所以从主基督的十字架变成我们的十字架，这叫做交通。他爱我们，他要改变变化我们，所以我们就有了十字架的交通。所以圣经里面不光这个讲的十字，也讲到我们与基督同定十字架，这也是十字架的交通，明白吗？我们能磨成死基督的死，也是指着十字架交通说的。所以当我们读保罗书信，我们最难读的就是十字架，讲了十字架的救赎我们人人都懂，讲了十字架的交通我们个个都害怕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十字架一面是有救赎，因着爱的缘故，他就把十字架就交通给我们。所以呢，不要忘记53章是讲的十字架，到了57章就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交通。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的。那么简单的来说哈，55、56、57都是讲到神荣耀回来那个圣殿，就是以西结的圣殿。那么以西结的圣殿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最中央的地方是什么？是祭坛。所以当神的荣耀从东门进来的时候，他一定经过外院的东门，进到内院的东门，然后在整个圣殿最中央的地方就是祭坛。而且祭坛的阶梯呢是从东边上去的，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给你看一眼完全中央对称的情形。神的荣耀从东门进来，穿过祭坛，然后最后到了至圣所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如果神的荣耀回来的话，要记得我们是从马槽开始，最后达到宝座，但是一定经过十字架，一定经过祭坛的，因为祭坛是最中心最中心的。所以让我们看见一面来说是客观的十字架，讲了十字架的救赎，另一面讲了主观的十字架，特别讲了我们经历的时候，你看圣灵就把十字架那个工作做在我们的身上，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。我们讲的十字架不只讲到他的救赎，也讲到他的交通。那么讲的十字架的交通，那严格说来就是55章、56章还有57章。
朋友，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？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，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？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，也请留言。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，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。